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收到过这样的问题啊，当别人问你说你为什么去选择信耶稣，或者你怎么会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怎么去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的很多学生他就好奇说，诶，老师为什么你不是佛教徒，为什么你不是穆斯林，或者你不是其他的教徒，你是基督徒。这个问题大家有没有去想过，或者怎么去回答它我们先不说怎么样去回应这个问题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啊，但是大家会去想说，在这些宗教比较里面的时候，我们去谈每一个信仰，每一个宗教，甚至你可以把共产主义也拿出来做比较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唯独基督教里面有一个角色是其他任何宗教任何信仰都缺失的，那就是圣灵。这件事可能你觉得这太玄了吧，这件事到底有没有这样一个状况，你毕竟没有办法去真正的用眼睛或者说你用实体的办法去检测到它呀。但是每一个在主里面有经历的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印证，都有这样的确信，说圣灵的工作是实实在在的，圣灵的工作是一点都不虚假的。我是06年的1月份来到新加坡，06年的12月份受洗。刚才在路上我还跟那个秀峰的妈妈还和阿姨在聊了一段经历。你说过了这十年，阿姨问我你有车吗，我说我没有车，我说我实在是比较穷，我现在买不起车。我说但是我说我来新加坡，我得到最大的财富就是神对我的拣选，就是我得到圣灵。因为其实我之前跟大家也有分享过，我本身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就是说不要说现在中国崛起了，就是中国没崛起我也不是非常眼前新加坡这个地方。我经常跟我同学说，我说你们不要以为来这个地方你们是来好像镀一层金，或者你们来赚一些你们觉得在国内没有的东西，我说不是这样，现在中国的崛起速度比你们想象的要快得多，而且呢带来的影响力要大得多。再过十年或者二十年，你来这里是不是扶贫，我们要打个问号。哎，你知道吗，这个地方这么小没有资源，你知道它发展起来本身是个奇迹，那你如果是按照正常的逻辑去推理的话，将来真的可能这个地方需要你帮补啊。这地方这么多华人，如果说这个习大大有这样的心说全世界华人是一家的话，那肯定会帮补这个地方。所以说你要有什么样的心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再回来我说这件事的这个意义是什么，就是说我从06年过来，然后我经历圣灵在我身上的工作，到今天我可以跟大家去分享一些信息。两周以前我在这个富斯家，我跟弟兄姊妹分享初信栽培那个课程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实在是奇妙的工作。你从来不可能说有这样的一个想象，说有一天你能做这样的工作。06年的复活节，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的老师带我去一家教会去参观，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复活节嘛，还没有，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他在上演一个话剧，耶稣受难记的话剧。那么当时那个人站在台上用英文呼召，我当时就想说五年之后我能不能做同样的工作。当然一方面我是觉得他的英文非常流利，我的英文当时非常非常烂，我几乎不能完全听懂他在讲什么，但是我觉得那个人说的是很自信的，我觉得那个人他对于神的感情也是很真挚的。然后那个时候我又没信主，我就说我能不能信了之后我有那样的翻转。但是你看到在时间积累里面的一个工作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好像我有这样的一种潜在的可能性。所以说我觉得圣灵在我们身上每一个人的这个工作是非常明显，他的这种积累是非常清晰的。有些人可能会问，昨天晚上我们查12节那些经文，他说你这不就是在时间堆积上的一个果效吗？你无论做什么，有些人说你即使是去卖糖果是吧，你练上十年，你跟张炳贵也是一样的，对吧，一把抓抓出来就是斤两，就是斤两。但是我跟弟兄姊妹说真的不是这样。为什么说真的不是这样啊？如果我们把圣灵的工作和人间在时间上的这个积累混同在一起的话，那我们将犯一个非常致命的错误。有一个笑话，对吗？成功学的时候有人去问他说成功靠什么，那个人说成功当然靠努力了，你不努力怎么可能成功呢？这话是不错，但是我问大家，你能不能比牛更努力啊？牛也是很努力的，每天在很努力的工作，但是牛为什么没有成功呢？牛是牛嘛，人是人啊，里面生命的本质内核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如果在我们信仰上的成长，或者我们在我们这些工作上有一些的进展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简简单单把它归结成你在时间上的堆积，你自己的努力，你自己在做一些事情上你的认真。我不否认这些东西，这些态度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最不能够否认，或者说我们最应该感恩的，实际上就是圣灵所带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 所以前面我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要跟大家说，圣灵的工作是非常非常明显，圣灵的工作是非常非常清晰而显而易见的事情。这是我们每一个经历神的人，我们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觉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事实。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再次回到经文里面，我们再次来看这样的一个工作的经文，我们再次来了解这样的真相。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谢谢你呼召你爱的每一个儿女。主，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在世界创立以先，你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拣选，我们都是你所造成的工作。主，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今天在这里聚集的时候，祈求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再次来遮盖我们。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凭着我们自己，我们事实上也知道我们无法凭着我们自己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乃是单单凭着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让这样的工作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断的晋升，以至于我们可以坦然无惧，以至于我们可以赤手敞开，以至于我们可以深深的知道我们乃是与你连接的生命的共同体。我们今天下午在这里聚集的时候，求你的圣灵来工作。主啊，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也是你圣灵的工作，就求你的圣灵来亲自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明白你的真理。孩子感恩，孩子交托，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约翰福音第16章，约翰福音第16章从第一节我们一直读到第11节。约翰福音16章我们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他们这样行是因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到了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我起先没有将这事告诉你们，因为我与你们同在，现今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阿们。我们读到这里，所以这一段的经文是在主耶稣临离开门徒的时候，他对门徒的交代，也是一整章的来去记述圣灵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文。那么今天可能我们只能分享前面这十一节，就是圣灵工作其实它有不同的一些方面。那我们先来分享今天主要的这四节经文，是从第八节开始一直到第十一节。那么第八节说，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在这里面我要分享一个字，就是就要叫世人这个自己责备自己。如果大家看经读圣经的原文的话，你会发现自己责备自己，他的翻译事实上是圣灵来了要定罪世人，他用非常重的一个字，圣灵来了要定罪世人。为什么呢？为了罪、为了义、为了审判。所以他的原文使用定罪世人，这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回到当时的场景里面，我们必须还原出当时的情境到底发生什么，为什么主耶稣基督用了这样重的一个字来启示圣灵工作的第一个重要的部分。那当时我们知道，在前面我们刚刚读那段经文的时候，其实主耶稣已经预言了，说当他离开之后，或者说当他在十字架上被钉，他复活升天之后，门徒将要迎受的是非常大的挑战，那不简简单单的是一个冒犯，那甚至可能是一个逼迫，这个逼迫可能甚至是在生命上的，还不简简单是赶出会堂上的。所以面临这一切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在罪、在义、在审判的这几个问题上，逼迫门徒的犹太人和门徒本身，他们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在认识上产生了不可调和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事实上我们知道，逼迫门徒的这一群人，他并不是好像现在我们去看一些 贪腐的片子里面那些贪官，那些做了一些坏事然后要把这些坏事掩盖起来的人，绝对不是这样。逼迫门徒的人事实上他们是在律法上非常谨守，他们在宗教礼仪上是非常热心的这样一批人。换句话说，这一群人在门徒看来基本上是他们要去效法的一个对象，或者说这一群人基本上在会堂的服事里面是处在领袖这样的位置。所以当门徒与这些人在罪在义在审判这些问题上产生一个对撞的时候，不能调和的时候，门徒就陷在了一个非常窘非常尴尬的这样一个境况里面。这个情况我们怎么样去把握它，去理解它？我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如果大家有比如说受委屈的经历，你可能能些许理解一些。比如说在一件事情上有别人委屈了你，对吧？你本来做的是对的，但是别人硬把一件事情一个不符的事实加在你身上，这个时候你开始有了一些委屈，对吗？这个委屈你知道啊，跟这里面门徒他受到逼迫门徒的这些人在这些问题上的一个矫正还不完全一样。因为当你受委屈的时候，事实上你是知道你是对的，而那些逼迫你的人是错的，那些强加给你，那些诬陷你的人，他们是错的。无论什么缘故，他们无论是信息缺失也好，或者说他本身对你有一些不太友好的态度也好，他把一个不公正的事实加在你的身上，这个时候你至少还知道你是对的。但问题在当时那个情况里面，你知道和门徒产生这些比较大的在问题上在教义上在这个很颠覆性的这些真相上的这些冲突的这些人，他们都是在信仰里面或者说他们在本身的侍奉里面是非常棒的一批人，是非常好的一些楷模。所以当门徒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他们就陷入了一种很窘，陷入了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当中。他们不知道他们到底应该站在哪一边。一方面他们跟着耶稣三年半的时间，他们亲自见证耶稣基督他所带出的生命，耶稣基督在话语上的这些教导，他们知道耶稣基督绝对不是一般的人。但是另外一方面，在他们传统里面，这些人在无论是在行为上，无论是在他的操守他的追求上，也是一个样板。所以当这两个方面纠结在一起交杂在一起的时候，门徒就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摇摆，一个犹疑不定，这种状况是非常非常痛苦的。我们知道在文革的时候有很多人最后去选择自杀啊，这是一个很我们不愿意见到的状况。是为什么？是因为他觉得没有希望了，在自己觉得是对的事情上，但是那些逼迫他们的红卫兵可能说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那你面对这样的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底下的一个宣判的时候，你怎么去面对？难道毛主席错了吗？所以当你想到这个状况的时候，他觉得没有希望了。我虽然在做一件我自己持守我觉得是对的事情，但是不可能翻案的，怎么可能把毛主席翻案？所以当你面对这样一个状况的时候，很多人就绝望到一个地步，他可能产生自杀这样的倾向。他觉得我没有意义再持守下去了，因为我真的不能确定我所持守的东西是不是对的。很多时候我们看一些的比如说一些烈士也好，或者说一些做了很大贡献很大牺牲的人也好，这些人当他死去的时候，当他真正现身的时候，他最起码里面确信说我坚持的东西是对的，我为了真理而现身，他有这样的一个确信。所以他里面这种的满足感是那些在文革当中对自己持有的东西绝望的那些人是没有的。没有的那些人自然会产生一个极其犹疑极其摇摆的一个态度。所以在主耶稣在这一个里面去预言当他离开之后门徒将要遭受的境况的时候，他必须用这样一个字来在门徒身上做一个强烈的拨乱反正。这些经文我们开始读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诶，说圣灵如果是让世人自己责备自己，那不信主的人他到底有没有责备自己啊？他责备自己他到底有没有信主啊？所以我们从这个方向去想的时候，你觉得这是一个很矛盾的事吗？那没信主的人他明显他就是不会为自己的这个无论是罪也好无论其他的也好来自己责备自己，那如果他自己责备了自己呢，那显然就是说圣灵在他身上有一些的工作。但事实上我们知道这节经文他说的定罪也好，他说的自己责备自己也好，这主要是说给门徒听的。说给门徒听的意义是什么？是让门徒在那个状况里面可以他的信心得到最强有力的坚固。我刚才已经说了那个状况， 如果他面对平时他想要效法的那些楷模的这些在罪、在义、在审判上这些问题的一个刁难、一个逼迫、一个高压，他不能够确信他自己所持守是正确的话，他不但说可能离弃这个信仰，如果他跟主耶稣关系好的话，他真的可能选择肉身上随主而去，这是很有可能的一个状况。所以在这里面，圣灵的这个工作是要定罪世人。主耶稣告诉这些门徒说，你们所持守的是对的，那些人是错的，所以后面这几节才把它分解开来。所以这里面原文用定罪世人是一点都不为过的。我们理解了门徒当时的那个情况、那个心境，我们就知道我们必须对门徒有这样的一个坚固。所以这个话主要是对门徒来讲的。那么这里的这个世人，当然你可以去做泛指，你可以去做泛指，你甚至可以去把历史历代的那一些的在福音传福音过程当中出现张力、出现矛盾的情况都套用进来，你会发现也好像适用。但事实上我觉得在这个经文里面，在这个情况下，这个世人是有特指的，他就是特指前面那一些逼迫门徒的那些犹太人，他是有这样的一个特指的。所以这节经文是主要对门徒说，要门徒的信仰得到坚固的。那么你说这些人逼迫门徒的犹太人和门徒，他们到底在哪些事情上发生了不可调和的争论呢？在罪、在义、在审判上，就好像两方在辩论一样。那么关于罪、关于义、关于审判，他们产生了极大的分歧。逼迫门徒的犹太人就认为说，你们所跟随的这个拉比、这个耶稣基督，他不是一个义人。他为什么不是义人呢？一方面他有没有犯安息日，他有犯安息日，是不是？他有没有亵渎神的名，他经常说他与父原为一，是吧？他最起码十诫里这两条他就已经很多次的犯了这样的一个律法。那么再一个，他当这个主耶稣离开的时候，他们是亲眼看到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时候不是有人嘲笑吗？说你如果真的是弥撒亚，你叫天使来救你啊，你不至于自己傻到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吧。所以他们根据这些事实，他们就认定说这个人一定不是义人。所以如果你们这样维护他的话，那你们就是有罪的。你们如果不离弃他，不跟他划清界限的话，对不起，我们要把你赶出去，无论之前你们跟我们的关系多好。所以这些人因着他们的一些认定，因着他们在 事实上在这个证据上，所谓证据上的收集，他们做了这样的一个预判。他们在罪、在义、在审判上其实已经做了这样的预判。他们认为什么？门徒有罪。为什么门徒有罪？因为门徒你跟从一个犯律法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假先知，他们甚至认为耶稣是假先知，他们认为耶稣不是义人，耶稣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罪人，他们认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受了审判，这是他们的一个强有力的论点。那门徒呢，他这里主耶稣没有谈到门徒直接去辩护，事实上门徒如果没有圣灵的帮助的话，他也没有办法做辩护，因为他自己其实也不清楚。但是在这里面主耶稣指出来，事实上门徒他的态度是一个犹疑摇摆的。刚才我谈到门徒是跟了主耶稣三年半的人，他是亲自见证主耶稣基督在话语上、在生命上给他们带来影响力的人，所以你让他们就因着这些人的高压而轻易的就去离开、就去离弃自己的主，这也是比较难办的一件事情。所以这就是生命产生了一个影响。所以底下主耶稣基督就在这几节里面一节一节来解释到底那些判断他的毛病出在哪里。第九节说，畏罪，因为他们不信我。这里面呢，这个罪，我们知道罪的意思，我们以前大哥也谈过很多次。这个罪呢，最开始我们谈的时候，我们经常从行为的角度去谈，或者我们从这个射箭那个例子说，你去射这个目标的时候，你缺失这个靶心了，你没有射中那个你要射的目标，这个都叫罪。但最后我们发现，我们用精读圣经，我们用这个 APP 最后去追根溯源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罪的这个字根，事实上它描述的是一个离开整体的部分这样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当离开整体的这个部分这个状态存在或者发生的时候，那么这个就叫罪。所以事实上我们就清楚，用这个状态来描述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是再恰当不过。自从始祖犯罪开始，所有的人都陷落在那一个与整体分开的那个部分、那个小的子集当中，那个集合因为跟生命这个整体和这个生命的本源割裂开、分隔开，所以呢都处在罪中。那么这是罪的一个本意，对吗？那在谈这个信的时候，因为他们不信我， 这个信呢，我们谈的时候，我们曾经谈过说，这个信实际上是生命中的一种交互关系。事实上，我们用，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之前我们曾经用那个桥，大桥的例子，或者说用一个水渠的例子，来描述人跟神之间的这种关系，就是信的这种关系。当双方有这种交互关系的时候，当双方有这种有无关系的时候，这种的状况就是信，信心如桥嘛，信心如渠，所以它是把我们和神连接在一起的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管道。那这里说畏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这个罪是什么？这个罪在这里特指什么？刚才我已经谈到，我说这一批逼迫门徒的犹太人，事实上他们在他们的行为上是非常棒的。我们不要提那些那些虚伪的那些法利赛人，因为主耶稣批判过那些人。我们说那些很棒的法利赛人，他们熟识律法，而且他们在遵守律法上又是楷模，他们严格去监控哪个人到底不守律法，他们要把他揪出来，是这样的一批人。然后这样一批人，主耶稣说畏罪，因为他们不信我。主耶稣说这批人是有罪的，告诉门徒说他们有罪。他们说你有罪吗？告诉你啊，这批人是有罪的，这批人才是真正有罪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信我。这里面我们去看京都圣经的时候，看那个 APP 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这个罪这个字上，他用了一个特殊的一个名词结构，他用的是所有格的结构。所有格我们之前讲过，我们学英文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所有格嘛，比如说我的水杯，对吧， my bottle， 或者说 the bottle of mine， 它加了一个 of， 它说明这个东西是从这个从属者出来的，或者说它隶属于这个从属者。所以这个罪在这里面它用的是一个所有格，它表示的是源头。换句话说，这一批人，这一批逼迫门徒的犹太人，他是从罪这个集合里面出来的，或者说他本身处在这个集合里面，他表达了这么样的一个意思。而这个罪呢，又不是通指好像在行为上那些人处犯了一些比较大的罪，他不是在那个上面来，他主要指的是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曾经谈到说，罪是部分离开整体那个状态，是脱离整体的那个部分的状态。你知道，如果你脱离了整体的话，事实上你跟整体之间的那个通道，那个桥也好，那个渠也好，就完全没有了。而当你跟那个整体接上的时候，其实就是什么，就是你那个通道打通了，就是你那个渠或者那个桥是畅通的，这个畅通是双向的啊！注意，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第二章主耶稣谈到说，他自己不把自己交给那群人，这说明你那个渠道是单向的。有些人选择单相思，但是那是另外一个情况，我们就不谈。我们说这个罪，如果说我们从它的反面去谈，它事实上是和整体接通在一起的，它事实上是有信的。所以你就看到这里面的逻辑了。如果说一个人处在罪的状况里面，那怎么样，他是没有这个通道的，他是没有这个桥，没有这个渠的。所以你通过判断他到底有没有这个桥，有没有这个渠，你就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处在脱离整体的部分这个状态之中。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啊？他的逻辑是，如果你是在一起的，那你的信一定存在。那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渠道，我一定可以判断出你没有跟整体连在一起。大家如果写下来的话，你会发现这是一个逆否命题，它一定是真的。所以说从这里面你会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在这里告诉门徒说，当你们去受到那样的一个高压，当你们去受到那样的一个对你们的一个网判的时候，对你们一个误判的时候，你们一定要知道，不是你们有罪，是他们有罪。从他们不信我就可以看出是他们有罪，这是在罪的问题上。那么第十节说，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我们知道我往父那里去，在犹太人传统里面，这意味着一件什么事情？这意味着主耶稣基督是个义人。在犹太人的历史上，他们知道所有那些被父接去的人，被神接去的人，他们在地上是怎么样的一个身位，他们是怎样的一个地位，他们是怎样的一个行为啊？无论是挪亚，无论是不是挪亚，无论是以诺，无论是以利亚，这样的人，他们都知道他们在地上是怎样的一个身位。所以这样的人他被父接去，或者说他被提走了，那么犹太人都知道说，那这一定是个义人。所以在他们的传统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在里面。所以当主耶稣谈到为义的时候，主耶稣基督首先就告诉这些门徒说，从行为上说，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义人，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因为你们都清楚，在我们的传统里面，没有哪个不义的人是父他能接纳的，因为父是圣洁的本体。所以我往父那里面去，其实可以明证我在行为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义人，你们就不再见我。大家读马太福音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即使当耶稣基督复活之后，那些祭司长还要想办法去诬陷，说这件事子虚乌有，对吗？他甚至跟那些兵丁说，你们拿上我的钱，我给你一些钱，你去散布谣言，你说主耶稣的尸体被门徒偷走了，你去散布这样的谣言。所以你看，事实上很多人他在主耶稣死复活甚至这一系列的这些的真相上，他是故意去做一些网证，故意去做一些伪证的。而主耶稣在这里面谈到说，你们就不再见我，事实上他已经交代告诉门徒说，我真的是往父那里去，连你们都不再见我，你们是我最亲近的人。如果说我没有往父那里去，或者说我还在这个世上，或者说我还有任何一些存留的一些状况，一些需要在世上的话，你们是我最亲近的人，但是连你们都不再见我，你们就不再见我，我往父那里去。所以在行为上，主耶稣告诉门徒说，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义人，在行为上我是一个无可指摘的人。那么更重要的是前面为义这两个字，我们查 APP 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次我一定有感动跟大家分享一些经文，因为如果我没有这个 APP， 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京都圣经这样的一个软件，其实我没有办法知道说原来这里面还有这些的意思在里面。这个义字它用的也是所有格，刚才我们谈到所有格它表示什么呢？它表示是源头，也就是说有东西从它里面出来，它就用所有格，否则它可以用其他一般的这种格在里面。所以它既然有这样的一个词，所以主耶稣在这句话谈为义，他用所有格的时候，其实他注进了一个意思，是说他是从义的本源出来的。所以这就和我们单单理解后面那两个小句的意思就截然不一样。如果你说你在义行上是一个世人无可指摘的，你往父那里去，我们还可以在行为的这个维度上我们接受的话，那什么叫做你从义的源头出来啊？这对犹太人来说，无论是门徒，无论是逼迫那些门徒的犹太人，这都是一个以前从来不知道的概念，怎么你还从义的源头出来？那你跟义的源头到底是什么关系？所以在这里面主耶稣其实再次的来界定人们对于义的看法。我们之前一直以为说义嘛，可能是从行为角度它就是一种义行，说这个人义人，这个人行为上很棒，这个人无可指摘，这个人做事做得合宜，很有分寸，也没有过也没有不及。但事实上主耶稣在这里面谈义的时候，他除了把义的行为拿进来继续跟门徒做明证之外，他又点出了义另外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就是你跟义的源头的关系。一个真正的义人事实上是从义的源头出来的，而这事实上是一个人能够行出义来的关键。所以这不但是对义的一个重新在概念上的一个界定，而且更是让义行能够真正落地的一个方法论。我们想一下，如果说我们的源头是，比如说我们的源头不是义的话，我们的源头是世界的话，那你即使做的再好，你的行为即使再无可指摘，你怎么样？你只不过是在世界的这套系统里面，你做的无可指摘，你做的很完美，你做的很无瑕疵，因为你所接受的一切，你的这个理论框架，你的这个预设见机的这一切的东西，它都是在世界这个框架里面。但是如果你的源头是义的话，你的源头是义的本身的话，那么你所行出来的，你所表达出来的，才有可能是义所原本要加给你的那个意思。大家明白我这个意思啊？从逻辑上讲，如果你的源头不是义的话，你是不可能行出义的。而如果你的源头是义的话，怎么样？你才有可能行出义，对吗？当然如果这我们不能否定说，我们后天我们再去行义的时候自己的那个态度，你不可能说你只是跟义的源头有了关系，然后你自己没有在这个行为上有自己的一个付上的一个代价，这也是不行的。但是这里面事实上已经谈到了说决定你有义行的一个条件，一个充分条件，这个条件如果没有，事实上你是没有义行的。换句话说，在这里面主耶稣基督再次指出说，你们所谓判断罪判断义的那些标准，你们那个维度是停留在平面这个维度里面的，或者你们只是在行为的维度里面去看待这些事情， 你们说我是义人，或者你们说我是罪人，或者你们看我受了审判，你都是因为在行为这个维度上，你有没有看到我跟义的源头的关系呢？你们有没有看到你们跟神的本源、跟生命的本源之间的关系呢？你们如果没有看到的话，那么你们界定罪只能是因为哦，这个人犯律法了，你们界定他是义人说哦，这个人守律法，你们只能从这个角度去做判断。所以第十节对于门徒不但是一个坚固，而且让门徒在义这件事的把握上有了一个全新的维度，这个维度是一个整全的维度。如果说之前的维度是一个在地面上的一个平行维度的话，这个维度是一个垂直维度，因为他把对义的这个理解拉伸到他是跟义的本源之间的一个关系。所以主耶稣这里谈到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为义我从义的本源出来，我从父出来，我从父出来，而且我在地上我的行为无可指摘，我完成父给我的托付，最终我要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所以我是彻头彻尾的义人，在第十节里他有宣布这样的一件伟大的一个真相。所以也就再次去拨乱反正那些逼迫门徒的犹太人对于主耶稣说这个人不是义人，这个人明显是罪人，把这件事把这个真相再次给他拨动回来，再次让门徒的里面得到坚固。第十一节说为审判是因着世界的王受了审判，这里面我要分享的是这个第二个审判。你看到这里面有两个审判对吧，那么第二个审判呢，它是一个动词，这个动词我们关注它时态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审判它所用的时态是完成时。完成时我们知道在英文里我们遇到过这样的时态，那希腊文其实它表达是同样一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事儿已经做完了，这个事儿已经完结了。也就是说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也就是说这世界的王已经受了审判。当然这个世界的王大家都知道它指的是什么，它指的是魔鬼撒旦对吗，它指的是整个邪灵他的一个首领，背叛上帝的那样一个天使。所以主耶稣说是因这世界的王已经受了审判，你们看我在十字架上被定，你们觉得他这个人没有守律法，这个人最终被定死了，但事实上你们知道吗，这世界的王已经受了审判。这个已经受了审判有什么特指呢？在这里面这个完全是大哥在讲到的时候给的一个亮光，这个因为之前我是没有办法去明白的。那么大哥就谈到呢，说在耶稣基督赶鬼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去赶鬼的时候，他针对法利赛人对他的一个指控说，你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吧，主耶稣说你们真的只是经学家，你们在逻辑上是一个非常混乱的逻辑，我怎么能够靠着鬼王去赶鬼，你们知道这些鬼都是鬼王的手下，如果我没有把鬼王搞定的话，我怎么可能去赶这些他的手下呢？您觉得鬼王会让我这样轻易的动他的手下吗？你动他的手下相当于动他一样。所以主耶稣用如果你不捆绑壮士怎么能去抢夺家财这样一个逻辑，就简单的把这件事已经表明了，就是说当我再去在地上赶鬼，当我再去做这样的工作，你看到这个工作很顺畅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撒旦其实他没有任何的一个脾气，对我来说做这件事情他没有任何的一个想要反击或者他想要去给我这样一个搏击的能力，他没有了。所以你就知道从那件事情上，从主耶稣基督做这样一些赶鬼的事情上，你就知道魔鬼撒旦的权势其实已经没有了。更加上在十字架上，我们知道如果说你单从主耶稣基督，因为站在逼迫门徒的犹太人角度觉得说啊，这个人为什么受死呢，这个人为什么受定呢，最后受这样的酷刑呢，是因为他犯了律法吗？但是我们读圣经我们知道其实耶稣基督的死没有这么简单，我们这当然这是一个更大的话题，我们今天不谈，但至少我们知道说他的死是为了代赎我们，所以他的血一定要流出来，他的生命一定要舍在十字架上，因为他要代赎我们，这个代价如果不付的话，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我们得新的生命，我们以前的罪债没有办法被一笔勾销，而且怎么样，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他是要败坏掌死权的魔鬼啊，他要彻底败坏掌死权的，所以他如果不借着死他没有办法去败坏掌死权的。所以你会看到他的死其实有其他方面的这个意思，这个含义在里面，但是逼迫门徒的法利赛人或者说逼迫门徒的犹太人他们是没有看到这些维度，他们只是觉得你在十字架上有这样的一个状况，你在十字架上被定，你在十字架上受审，然后也没有所谓的人来救你，那就证明你是一个 loser， 你就是一个失败者嘛，你就是一个被审判的人。 如果你单从这个角度去判断的话，那我们只能说主耶稣基督是将计就计，用了这样的一个甚至可能连魔鬼撒旦都不会想到的这样一个计划，一个奇妙的计划，最终完全来败坏那掌死权。所以你看在三个小点上，为罪、为义、为审判，主耶稣基督事实上借着他将要离开的时候，借着圣灵将要做的这些工作的一个启示、一个阐述，他是要来坚固门徒。我们不要忘记门徒在当时所受的这样的一个高压性的指控。主耶稣基督离开的时候，刚才我谈到那个情景，那一些热心的犹太人，如果说我们站在人间公平的角度来说，我们觉得那批人也没错，对吗？因为他们毕竟没有启示，他们毕竟只有一本律法书，他们也没有圣灵的带领，他们看着这个字说你不能犯安息日，你不能去亵渎神，他们就判定说你这个人有罪，你这个人至少你没有按照十诫做啊，等等等等。你看到这些人做的是没错的，这些人做的好像是对的，然后这些人因着这些去逼迫那些门徒，去逼迫那些跟主耶稣有这样关系的人，好像也是对的。所以门徒就产生这样的纠结，就产生这样的犹疑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说不要摇摆，不要犹疑，我告诉你们，在罪、在义、在审判上他们是完全错的，因为在罪这件事情上他们是有罪的，在义这件事情上我是彻头彻尾的义人，在审判这件事情上你看起来我在十字架上受审，但事实上是魔鬼撒旦已经受了审判。所以在这几个事情上，在这几个很大的真相的一个解开上面，当主耶稣基督借着这些话语跟门徒谈的时候，当门徒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以至于事后他们可以想起这样话的时候，他们的心就可以得到坚固。我们生活在一个相对安静或者相对平静的一个国度里面，对吗？新加坡至少在宗教信仰上没有这样的逼迫。我记得周六的时候，我听在国度里面的一个姊妹，新疆的一个冯姊妹分享她的信仰经历的时候，她95年信主的时候，她是家里面第一个信主的人，她受到逼迫，她的逼迫主要来自她的丈夫。那我们肯定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因去逼迫她，她说有的时候甚至她的丈夫拿着菜刀可以威胁她说，如果你再去教会的话就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我们可想而知那样的一种境况里面，我们如何的去面对我们的信仰，我们如何去面对这样的逼迫，我们如何去对这一切好像在肉身上马上就要来到的一些真的是迫害，真的是可能那真的可能有家暴行为这样的产生，那你怎么样你后面再去做这样的工作，你再去持守呢？现在从现在到那个时候应该有20多年的时间，对吧？那么她的丈夫信主，她前一阵还在这个祷告祭坛里面，她发她丈夫去医院做治疗的一些祷告事项，她丈夫信主，然后她也带她母亲信主。所以你会看到在整个那个境况里面，当我们去面对逼迫的时候，我们去面对这样的一个冒犯，一个严重的冒犯的时候，我们如何的来去持守我们的信仰。事实上主耶稣基督在启示圣灵工作的第一部分的时候就已经清楚的交代给我们，你们不要摇摆，你们不要担心这些事情，圣灵要做一个工作，圣灵要让你们确信你们所持守的是对的事情。正因为这个缘故，因为有真理的缘故，所以这些信仰，这些在面对逼迫、面对冒犯的时候，这些持守信仰的人，他们才能一代一代一代一代这样的延续下来。所以很多时候你去跟有过那样经历的人去谈的时候，你才真的知道说在面对逼迫的时候，神的话、神的真理是多么的宝贵。十字架里面呢，就是阮志明牧师他做的那个系列片啊，他谈了一个见证，是袁向辰牧师的一个见证，就是北京一个家庭教会的领袖，说58年反右的时候，这个人被打成右派，所以呢就直接发配到东北，一关就是20年的时间。所以这个人后来他从这个，当然他就出来了，因为他非常蒙恩，他出来之后他又做了很多工作。他出来之后就分享，他说这20年时间里面，事实上我几乎没有可能去读到神的话语。一方面他之前可能有一些积累在神的话语上，他说另外一方面其实主要就是靠一首诗歌。他说我时不时的就吟唱那一首诗歌，就那一首诗歌伴我度过20年的时间。当我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我身体上没有任何的毛病，就是很多跟他一起关押的人中途可能就死掉了。因为他当然没有在那个纪录片里面具体去描述说在监狱里面他受到怎么样的一种虐待，因为我相信这是很常见的事情。如果是在那个年代 被关到一个很深远的地方，而且又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罪被关进去的话，很有可能会受到迫害。二十年的时间过去，身体无恙，然后回到教会里面继续能够被神所使用，继续传道，继续去做牧养的工作。所以你会看到在逼迫来临的时候，是什么让我们做这样的一个抵御，是什么让我们能够度过这一切的逼迫和冒犯，是神的话语，是圣灵的工作。因为圣灵来了乃是要定罪世人，因为圣灵来了乃是要让我们坚信，在罪、在义、在审判这些非常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真理上，我们的确信是对的，我们是站在一个真理的角度里面，所以呢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安然度过。所以在今天，我相信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在家庭、我们在各方面，我们也会或多或少的受到一些的逼迫。当然这个逼迫你如果从量级上看，和那些被关进监狱啊，或者说被毒打呀，或者说你的这个家庭财产受到侵犯，跟他相比可能是太小了，但是我们还是会遇到，对吧？你的同事对于你比如说对你做泄愤祷告有什么态度，是吧？然后你的老板对于你周五每天到了这个周五你就要提前走，你不能留下来跟大家一起聚一聚，或者吃个东西，有什么样的态度？你的同事怎么样去看你，是吧？你的学生对你经常张口闭口你会谈到一些跟信仰有关的东西，他们怎么看？这些逼迫或者说这些软的冒犯，事实上什么时候都有，什么时候都会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么我们如何去对待这些东西？我们如何去defense 我们？我们如何去做我们自己的一个辩护，去护卫我们的信仰？在圣灵工作的第一部分里面，其实主耶稣基督已经交代的完全清楚，他事实上已经告诉我们说，圣灵的工作的第一部分就是要定罪世人，就是要在那些他们不清楚的事上，而他们借着那些事情来指责你的事情上，来告诉你，你所持守的是对的，你所持守的乃是符合真理的。因为我是彻头彻尾的义人，因为魔鬼撒旦已经受到审判，因为那些人借着他不信我，你就知道他其实是和那个罪的本体是分开的。所以我今天呢，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一节的经文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